十愿具普贤行，尽至一切种子之门。这是第十，这是第十愿呢、啊，是总结前面的所有的愿，同时包含在前面九种愿里面没有说到的菩萨应当具备的愿，通通在这第十里面总包含。所以第一是总一，第二到第九是别说，第十是总结，包含一切菩提道上菩萨应当具备的愿，通通在这里面总包含。第十个愿要具普贤行，普贤有人法两种意义，人指这个菩萨里面有一位普贤菩萨，他是大行，在菩萨行菩萨道的因地上，因为最圆满的菩萨就是普贤，因为他是等觉菩萨，在菩提道上因为所应当做的所修的愿行一切一切，普贤菩萨通通具备了，没有一点缺少。所以普贤菩萨代表圆因，圆满的圆，圆满的因心啊，就是普贤。在因为上行菩萨道做到最圆满最彻底，没有丝毫欠缺的，就是普贤菩萨，这是人的普贤。第二，法的普贤，指菩提道上菩萨道应当做的事，通通叫做普贤道啊、就是越法说普贤的意义。普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无法不包，无法不含，所以叫做普。贤未临极盛就叫做贤，这是越人讲啊、极盛是佛国，他已经接近于佛的果位，因为这是圆满的因心，所以叫做贤。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法呀，从初发心一直到究竟要成佛之前的等觉菩萨，这个贤位从因至果通通包含在里面。也就是说，以普贤的法去修学，就能够成圣成贤啊。那么由此之故啊，如果要行菩萨道，离不开普贤法，离开普贤法就没有菩萨道可行。因此之故，越法说一切菩提道上该做的心愿啊，该行的工作，通通包含在普贤两个字里面啊。以这个方法去做就叫做普贤行。如果越人说以普贤菩萨做模范，他怎么做我就学他怎么做，这叫做依人成行。以普贤菩萨这个人，以他所经过的路线啊，那么他是过来人，我跟着他的脚迹一步一印的这样子往前进，一定不会发生错误，那就是普贤行。到了最后，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啊、 我们平常早课都有念的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的这个十大愿，这十愿就是出发心不离这个十愿，也要这样子由浅入深去学习，到了等觉菩萨还是不离这个十愿啊，不过这个是深入的十愿。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到了最后亲近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为他说这个佛果上的功德，说完之后四十华严里面第四十卷就说明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所谓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愿。依这个愿起行，愿里面就要有行。礼敬诸佛，礼敬就是行啊，称赞如来，称赞就是行，广修供养，修供就是行，乃至普皆回向，回向就是行，愿即行，即愿即行啊，行不离愿，愿即是行，所以叫做大行普贤菩萨。大行里面是依愿起行啊，由此之故，一切菩萨应当具备的愿，普贤菩萨的愿里面通通包含具足了，没有丝毫的缺少啊。为什么要学习普贤菩萨的行愿呢？尽智一切种智之门，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简单说，这里说的就是要成佛啊。门能通唯一，有普贤行啊，能通到佛的果位啊，所以叫做一切种子之门。普贤的愿行就是通到无上菩提一切种子的愿行。那么以普贤的菩萨愿行去修学，能够清净对治一切烦恼，清净无上菩提上的该做的一切工作，通通都能具备。所以第十愿叫做具普贤行，净治一切种子之门，由这个普贤行啊来得到就近清净，来对治一切烦恼，使佛果的一切种子由此成就啊。那么这是第十愿啊。总结说，佛子是为菩萨十种清净愿，行菩萨道要具备这十愿啊。这里十住满心要慎静于初行，也说这十愿。到了后边初地开始，在发起地也说这个十愿啊，只是皆为浅深的不同。而这个愿力啊，可以说从初发心到就近等觉的皆为都是不离这个愿啊。这就是升起殊胜的净愿啊，叫做取胜净愿。下面第二，立志令满啊。那么前面总结的文字说，佛子菩萨住菩萨是为菩萨十种清净愿已经结文结束之后，再升起后文的立志令满的文字说，佛子菩萨住十种法，令诸大愿皆得圆满。上面十愿范围很大，那行菩萨道的人又怎么样才能圆满呢？所以法会菩萨对精进会菩萨等听众说，佛子呀，菩萨如果能够安住在前面十种的愿的法这里面，这个法就指前面十愿，就能使令前面的十种大愿了都得圆满清净啊。这十种法是指后边十法啊，后边十种法如果能够如法做到，就能圆满前面的十种大愿啊。也就是说，后边十法就是勉励前面的愿力的志向啊，让它坚固而趋向于无上菩提，使这个愿力得到圆满啊。所以 安住在后边的十种法当中，能够使令前面的十种大愿得到究竟圆满和皆得圆满，通通都能得到圆满。所以经文说，佛子，菩萨住十种法，令诸大愿皆得圆满。然后说出下面的十愿，何等为十？是哪十种呢？一则心无疲厌，二则巨大庄严，三则念诸菩萨殊胜愿力，四则闻诸佛徒悉愿往生，五则身心长久敬畏来劫，六则愿系成就一切众生，七则住一切劫不以为劳，八则受一切苦不生厌离，九则以一切乐心无贪着，十则常勤守护无上法门。这就是十法。这十法后边没有结文的啊。那么下面是十种无尽藏，是第五愿啊，这第五个问题的。现在顺这个十法呀，来做简单的解释。何等为十？是哪十种法呢？一则心无疲厌，这就是对于前面十种愿，不但是第一不能生疲倦了，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些愿时时刻刻不忘，都要努力好好的去修学啊，不要升起一念的疲倦之心、厌离之心，所以要心无疲倦。这就是说，要常常发起这个坚定的信心啊，使自己的愿才能圆满啊。这都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他这个心愿就能坚固的，不会升起疲厌。我们这个初学凡夫啊，很容易被这个凡境所迷乱。往往是露水道心三分钟热度过了就没了，这样子不行。但是我们要常发时时刻刻想到就发，不要忘掉，这样子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就不会生起疲厌之心的。二者巨大庄严，什么东西庄严呢？庄严无上菩提，庄严清净佛土，总不离上求下化啊。那么对无上佛国念念希望能够庄严成就啊，对于度化众生的工作所有的事业也希望念念使他能够成就啊。这就是所谓要有巨大庄严的心啊，来成就前面的十愿。三则念诸菩萨殊胜愿力，这个巨大庄严要怎么样子能够坚固啊？要常常想到已经在修学比我们前进的先学者的菩萨们，他那些大菩萨们的殊胜愿力，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特殊超胜的那种愿力，都得学习，都得观察啊。那么看别位菩萨的努力精进发愿修行的情况，我们更要努力迈进啊，来互相勉励鞭策这个道念，让他能够殊胜成就。就是看别位菩萨的努力精进情况啊，会升起这个勉励自己往上进的心。所以要时时啊学习其他菩萨的这个所有的功行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所有大菩萨们的他的大悲大智大愿大行啊，时时都在念读经看经看古代的原型啊，都可以成就帮助这个对佛菩萨的殊胜愿力升起念念不忘之心，而鞭策自己的道念呢，使他能够成就，不止于退转，不止于疲厌。四则闻诸佛徒悉愿往生，凡是有已经成佛的佛国的十方世界菩萨知道了， 都愿意升到那些佛的国土去。这个心愿跟我们凡亲求生佛国的不大相同的。我们凡夫念佛求往生，那是因为我们初学啊，不求往生的话，在这个五浊世很难成就。而食肉蛮的菩萨，他发愿到佛国，要到十方国土去往生到那些去，他的用意是要去亲近佛，供养佛。为了要亲近佛、供养佛，所以凡是有佛的地方，都愿意升到那个地方去，都到那个地方去啊，或者是以神通去，或者是去应身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先说我们凡夫用我们凡亲来讲，我们凡夫为什么要求愿他方佛国呢？在智者大师的净土十疑论里面啊，第一个疑问就问这个话。所以这十疑论的第一疑，就假定说有人这样问：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欲救度众生啊，只应愿生三界，以五浊三途之中啊，来救苦恼众生。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这是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那不是仗菩提道了吗？假定有人这样子问，问的人的意思是说，菩萨道以大悲为本呐，应当要在恶世苦恼众生里发愿要来救度众生，那么应当要发愿生在这个三界里六道五浊世甚至三途之中啊，来救苦恼众生才对啊。为什么你行菩萨道只求往生清净的佛国那么只求你自己的得到生到这个安乐的世界去享受把苦恼众生都舍离掉了那不是没有大慈悲心吗？那不是你只专为自利，成为这个小圣的自利的这个自了汉了吗？那对于无上菩提不是发生障碍了吗？这怎么行呢？怎么可以这样做呢？那跟菩萨道不是相违背吗？智者大师的答复解释啊，他就说菩萨有两种啊，第一种是久修的菩萨，他已经得到无生法忍他应当可以啊在这个三界六道五浊世里面度苦恼众生，他有这个力量，他可以的这是第一种，是指的九修菩萨可以在五浊世里面做度化众生事业。第二种啊，是指的初发性菩萨，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这些初发性菩萨呀，是个大心凡夫，这些凡夫菩萨呀，他不能离开佛的，如果离开佛呀，他的菩提道就没有办法坚固的这就好像，他文字是很长啊，他举的例子说，他就好像这个小鸟啊，他还不能高飞，他只能在学习飞的时候啊，在这个兽上啊，由左边的兽枝跳到右边的兽枝，从下面的兽枝跳到上面的兽枝，就是学习短暂的飞，跳来跳去，这样子锻炼那么这样子他也不能离开这个鸟的母亲啊，离开他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生命就要发生危险了所以菩萨，初发性菩萨不能离开佛，离开佛他的菩提道就难以成就了。又来一个比方，他说好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举个例子他说初发菩提心的初心菩萨 如果是看到苦海里面有人掉到海里面去，例如说海里面有人掉到水里，哎，这个初发性菩萨呀，他自己没有动脑筋，也不会游泳，看到人掉下去，他赶快自己就跳下去了，用意为什么？渡人呐，还救人呐。因为这个人掉到水里去，他赶快跳下去救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呀，功夫怎么样，能不能游泳？既然自己不会游泳啊，跳下去不但是救不了人呐，连自己也同归于尽呐，那不就完了吗？啊，不但是渡不了人，而且被众生渡了，发生这种情况，那不就很严重的事情吗？那初发性的菩萨应当要这样子，看到人掉到海里呀，自己不会游泳，要赶快想办法找，看有没有船，有没有这个可以救人的这个方法，不能一下子跳下去的，跳下去是同归于尽的，那是晚了，就不能成就的，所以必定要先学游泳啊，先学游泳的功夫。那么要到苦海里救人，先学游泳功夫，这就比方说菩萨要救人，要度众生，先充实自己，先充实自己啊！你把自己得到无上法忍了，你有这个游泳的能力啊，你能救人啊，然后看到有人掉到水里，你赶快跳下去没关系，因为你有这个力量，你不但是能这个保护自己，尚且也能把这个掉到水里去的人呢，把他拉上岸，有这个功夫才可以去救人的，否则的话那是不成的反而有危险性，会被众生渡去的。制度论里面又一个比方说这个初发性菩萨的道心很猛啊，阅度很够，但是呢力量太小，好像一说即补呀，那个热水开水滚水看到整个水池的水都冬天很冷啊，冷到冷一下零下几十度了，那个水池里面的水整个都变成银成冰了，那么你只有即补下来醉热水这一说热水呀、泼下去，想要使这个一池的水都融化，可能吗？不可能，不但不可能，而且把你自己的热度都没了，结果你这一说水也跟着变成冰了。所以必定要先充实自己。现在往往有人在提倡佛法就是要救人呐、要渡人呐、赶快去做度众生事业啊。不要在藏在深山里面呢，单顾自己治疗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呀，可是他没有想到，你这只是去补下罪孽嘞，去补下滚罪孽，扑下去呀、都会变成冰啊。你没有游泳，没有学好啊，跳下去是同归于尽啊。那么住深山不是治疗啊，是准备度众生的因缘呐、准备度众生的功夫啊。功夫不够怎么能渡人呢？所以初发性菩萨必定要先亲近诸佛那么求生亲近的佛国，例如在中国佛教里面一下就求生这个西方净土他用意就是到那边去留学一样啊，去学习，等到不退转呢、再来做度众生事业如果以现在的实际情况能做到多少算多少，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渡人呐、能做到的随份随力所以从前我亲近慈航老法师的时候，那是民国37年38年，常常听他老人家这样说他说要努力自修度众生嘛，随缘化他，努力自修，随缘化他，自己充实自己，这最重要那么要时时刻刻自己努力那么度众生也不是完全不做，随缘，有度众生的因缘，随份随力，能度多少算多少那么尽量多发心心虽然是发了，不用勉强没有度众生的因缘，要充实自己，这个最重要。所以初发性菩萨都求生佛国好好的修学，得到无生法忍之后然后 到十方世界去，五浊世里面去度化众生，那就没有问题了。这是初发心菩萨应当是如此。现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的十住满的菩萨，那么他听到十方世界有佛的地方，闻诸佛徒希愿往生，往是去，生到那边去是应生去受生，那就是叫做去了，跟那个世界的情况一样的这个生在这个世间，有形有相有实在的历史那么这是应化身出现时间往生，或者是以变化无而复有，谓之化，就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亲近诸佛，都有可能，这两种都可以做到。各位看华严经的光明觉品，就前面呢，前面这个光明觉品里面说呀，十方世界都有文殊师利菩萨，经过不晓得十几番，都说一世界、十世界、百世界、千世界、百千世界，乃至百千亿世界、百千亿恒河沙数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一样，每个地方都有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就从这个十方世界呀、百千亿世界中都有文殊菩萨来。那么文殊，你以为只有一位吗？这是千百亿化身还不止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无量无边的文殊菩萨都从十方世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诸佛扬化。这是华严的大菩萨的法身菩萨的境界。那么应当也要知道，文殊菩萨也实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有他的身相，有他的这个注释的这个实际历史他生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谓舍卫国附近的这个多罗去罗翻的婆罗门家里，他也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降生，然后以后长大了出家修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家菩萨一位是文殊，一位是弥勒文殊菩萨实实在在有示现在这个世间的身体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有应身出现时间。可是在华严会上光明觉品里面所讲的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处处都有文殊所有的文殊都聚集到娑婆世界来，都到这个菩提树下，这就显示文殊啊无处不有，他照样也应身身在我们这个五浊世的时间来帮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所以一佛出世啊，千佛扶持那么因此十住满的菩萨到十方世界去亲近佛就用一啊要学习十方诸佛的一切法门来成就度化众生、成熟众生的事业。前面初住品十住品里面的初住就说过了初住的这个圣境的里面就一开头就说菩萨应劝学十种法，第一就是勤供养佛那么第一的勤供养佛，你不到十方世界哪里去供佛呀？所以这个初住菩萨他要很努力很殷勤的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那乃至生诸佛前恒蒙摄受，要生到十方诸佛之前恒常承蒙佛的慈悲来加持摄受于他，使他的菩提道能够念念圣境。初住菩萨就这样子做，所以到现在十住满了，他还是闻到有佛的地方他就要去亲近诸佛，或者是应身，或者是化身以变化的身形到佛的面前呢，来亲近佛、供养佛、来学佛的这个一切法门。所以第四要闻诸佛陀希愿往生，这样子能使前面的十愿呢一一能够达到成就的目标。五者身心长久 敬畏来接。
第
五种的这个法子啊，要使这个深厚的菩提心，要发长远心，九，就是敬畏来接，所以说敬畏来接，接是时间最长的解波，就这个世间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敬畏来接。那么菩萨的深厚的菩提心也是敬畏来接，世界可敬，时间可敬，而菩萨的深厚菩提心不敬。无穷无尽，所以敬畏来机以深厚的菩提心来坚定他的愿力，所以呀，能够使这个十愿得到圆满。六则，愿系成就一切众生，这就是把前面的十愿的第一，希望能够圆满成就，使一切众生所有的目标，只要是好的，去向无上佛法的，都使他能够成就，一切众生都能使他善根成就，种、属、托三个阶段呢，念念使他成就，这是菩萨的心愿。七则，住一切劫不以为劳。如果不到十方世界去亲近佛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世界里住在这个自己度化众生的因缘，敬畏来际，无论多少时间都长，一切包括敬畏来际的一切时间皆敬畏来际，做度化众生事业再痛苦再辛苦，他也不会觉得劳累，不以为劳啊，就是不会疲倦，劳是累，劳累不会觉得疲劳，敬畏来际这样子做，他不会觉得疲劳的，他还是那么努力往前冲进的。八者，受一切苦不生厌离。假如在五诸恶世度众生啊，那苦恼是必定很多的，所受的苦用一切两个字总包含，这苦的境界太多太多了，纵然受这个种种的苦恼，甚至像地狱那么严重的苦，不生厌离，不会疲厌，不会想离开，因为他的目标就是要带众生苦，目标就是要度化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只要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自己再受苦他不会觉得厌离的，要有这种坚定的心，这都是大菩萨他可以做到，因为这里说的是十住满了的菩萨，他可以做到。我们初发性菩萨，那就要自己鞭策自己呀，随分随力去学习，能做到一分算一分的功德，但是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去磨练，如果怕苦，不会有成就的。九者，以一切乐心无贪着。菩萨度人固然是很辛苦啊，也有他快乐的时候，如果在这世间上受到接受到一切的快乐，无论大小，他心里不会贪着呀，不会贪着这个快乐啊。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人好供养，吃了好东西，他不会老是想吃这个东西啊，他会想这个太好了，希望天天有啊，他不会有这么一个贪念啊，所以纵然接受到世间上一点这个快乐，无论大小，他心不会贪着。我们众生心最严重的就是对于这个快乐的境界贪着不舍啊，不知道这个乐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贪着不舍，所以不能出苦。而菩萨他对于这个世间的各种乐境啊，他知道这是无常的，暂时而已的，所以他不会贪着这个世间的安乐，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目标是在度众生，为什么可以贪着世间的乐境呢？所以以一切乐心无贪着，这是在顺境里面磨练，遇到顺境得到安乐例如说您在做度化众生或者是说法的时候， 或者是做利益事业的时候啊，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你，使你有很大的成就啊。那么因此你就生欢喜心，就贪着了，那么那也会停留在那边呢、啊，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了。所以呀、啊，得乐不起贪着，实则常勤守护无上法门，常常很努力去守护自己所修学的佛法，就是无上的法门。无上指佛国，佛所说的法没有比他在上的，叫做无上的法门。无上法门是总指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说的一切法里面，尤其菩萨道这些法门呢、啊，我一切一切都要如法去守护，守护就是护法的心呢、啊。有这一念心，常常发心护持佛法，那么由此之故啊，道念就会增长，能成就广大的智慧，那么菩提道也比较容易成就了。所以具备这十种法，前面的十种愿就能够得到圆满，所以叫做立志令满。勉励测立自己的志向，使他很快就满了前面的十种大愿，都能够如法成就。这是大佛第四要怎么样子才能完成菩萨道的大愿的问话，到这里说完了。接下去第五啊，大或菩萨藏问前面金净慧菩萨曾问说，菩萨藏无穷无尽那么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成就啊？那么这里第五法会菩萨就答复金净慧菩萨所问的话要得到无上的菩萨藏要得到圆满，要具备下面的十成就上面的愿力，就能成就后边的十种无尽藏。也就是说前面十愿成就啊，这十种无尽藏也就成就了。先把这一段经文呢、啊、把它念一遍啊。看这经文在31页佛子菩萨满足如是愿时，即得十种无尽藏。何等为十？所谓普见诸佛无尽藏，总持不忘无尽藏，解了诸法无尽藏，大悲救苦无尽藏，种种三脉无尽藏，满众身心广大福德无尽藏，也一切法神身智慧无尽藏，报得神通无尽藏，住无量劫无尽藏，入无边世界无尽藏。佛子，是为菩萨十无尽藏。这是说成就前面十愿前面十愿得到圆满的时候啊，就能成就这个菩萨的无尽藏你所问的怎么样的成就菩萨无尽藏啊，那前面第四段所答复的这十种愿力能够得到圆满的时候，就能成就这十种无尽藏。所以法会菩萨对金净慧菩萨等听众们说，佛子啊，菩萨满足如是愿时，行菩萨道的人如果是前面的十愿能够得到圆满成就，满是圆满了，足是完备了把前面的十愿得到圆满成就，如是指前面十愿这十愿得到圆满的时候啊，同时就得到十种无尽藏。你问要怎么样子得到菩萨的无尽藏，就把前面的愿满了，就能成就得到这个十种无尽藏。什么叫做无尽藏呢？古德的解释说，德广难穷叫做无尽，他的功德自为广大无穷无尽所以叫做无尽什么叫做藏呢？无尽之德通通包含在里面叫做藏，无穷无尽的功德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叫做无尽藏。
嗯，
意思就是说把前面十愿能满，
嗯，
能做好的时候，那么这无量无边的功德通通都能成就，都含藏在前面的十愿的功德里面，所以前面十愿圆满成就啊，就能成就这十种无尽藏。那么就是显示这十无尽藏啊，也就是前面愿力圆满的殊胜功德得到同时具备了啊，所以叫做前面的愿力满就能得到这十种的无尽藏。何等为十？是哪十种无尽藏呀？是说哪十种功德无尽啊？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说，第一，普见诸佛无尽藏，成就圆满前面十种愿，就能到十方世界普见十方诸佛。过去现在一切诸佛，你要见随时的见，好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参到一位解脱长者啊，解脱长者他就对善财说，我要见哪一尊佛随时的见啊，所以他说我要见东方阿处佛，随时就见到东方阿处佛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诸佛都是一样，我要见这一尊佛啊，那么这一尊佛我随时就能见啊。那么越理讲，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去，无来无去中如是而见啊，这就是能见诸佛的境界。如果越是讲菩萨自己到十方世界去亲近诸佛，就是普见一切诸佛，或者是菩萨在入定修观的时候佛就现前，也能见到十方诸佛，所以能够普见一切诸佛，这个功德无穷无尽通通具备，所以叫做普见诸佛无尽藏。见佛做什么呢？闻法呀，听佛说法呀，接受佛所说的妙法呀，所以因此第二，总持不忘无尽藏。忘是忘记了，不忘就是不会忘记啊。总持就是陀罗尼呢，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呀、啊。佛所说的一切法我都能够受持，不会漏失一字一句，那就叫做总持不忘无尽藏啊。清凉果师在书抄里面把这十种无尽藏啊，约五对解释。这是第一对，叫做见佛持法对，能见无量诸佛，能受持无量佛法，叫做见佛闻法对。第一句是见佛，第二句是闻法，见佛闻法成为一对，这是作对师啊。那么十法就是五对，这是第一对，能见佛能闻法，闻法不忘，那就是对于佛对于法呀念念具足啊，念念成就，所以叫做见佛闻法对。第三，解了诸法无尽藏，这是说明不止闻而已呀、啊、决定能够了了明白。诸法就指前面总持所有的一切佛法，这一切法他了了分明，决定明白，不会有一点点怀疑的地方，彻底明白，所以叫做解了诸法无尽藏。那么要修菩萨道，大悲心最重要，所以要有大悲救护无尽藏，这是第四啊。解了诸法显示有大智，大悲救护显示有大悲，由大智由大悲叫做悲智双运啊，解行并进，一方面发大悲心度化众生，一方面由大智慧学习无量佛法啊，所以总合起来这个叫做自身悲广的一对啊。第三句解了诸法无尽藏是智很深，智慧的深广，自身大悲救护无尽藏，大悲救护就是悲广，悲心很广大 智慧很深厚，悲心很广大，合并起来成为一对，这是第二对的解释啊。自身悲广的一对，就是结了诸法是自身，大悲救苦是悲广啊，成为一个菩萨道上悲智双运啊，解行并进的这个菩萨道。所以这就说明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时时刻刻都要有悲有智啊，有大悲有大智，才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大道。所以大悲心能够熏发无上菩提心，有大智慧才能圆满这个无上菩提啊。所以菩萨他是具大根，有大智，信大法，明大理，修大行，精大戒，才能够成大国啊，通通都是以大菩提心啊来做出发点。它有广大的无上菩提的善根深厚的根性，巨大根，它有广大的智慧，所以有大智啊。它对无上菩提的大法它能深信，所以信大法，信了之后能够深入去体会，得到彻底证到这个道理，所以要明大理啊。那么这个修行不是一时的敬畏来记的，所以经大戒，大戒当中修什么呢？修大行，菩提道的大行同时都具备在这个大戒里面呢，敬畏来记努力修行，那么然后悲智圆满，福慧成就，才能成佛。所以叫做这个证大国，才能证大国。菩萨具备这七大，才叫做菩萨。具大根，有大智，信大法，明大理，修大行，经大戒，证大国啊，这才是菩萨道。所以要有自身悲广才算是菩萨道。那么十种无尽章讲了四种，剩下还有六种啊，留下次讲啊，小伙。